年落日，江九州著作，李若梅导播，戴维雄配音， Johnny 录音，冯云中主讲。童见涂树东已走，他就大迈脚步向皇家大门走进。丁氏看见涂树东已走，心中稍微轻松一些，又见赵尔童迈步走进自己家中，他和丁维庸都不知道涂树东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，两个人也不由得跟在赵尔童身后进了大门。丁氏有些胆怯地说：“
二童啊，刚才树东跟你说了什么话？他怎么不进来休息一会儿就走了？”“
伯母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队长啊就是这种人，一点屁事就疑神疑鬼的。嘿，您就别介意了啊。”“
我看他的脸色很难看，是不是我们得罪了他？”“
哎，这个，明白点儿对你们说吧，他认为门外躺着的那个疯子跟你们家有密切的微妙关系。”“
什么？有关系？这是天晓得的事啊。二童啊，这件事一定要请你帮忙。现在树东走了，我可以把那个人叫来，大家对证，就可以证明我的话是千真万确的。”
丁氏说着就向丁维庸丢个眼色，意思是要他出去一看究竟。丁维庸领会丁氏的示意，转身要走，赵尔童一把拉住他的胳膊，半笑半怒地说：“
哎呀，我的庸二爷，您还没尝过我们队长的狗熊脾气，你要是把他惹毛了，他会掏枪对你的。好，我不说啊。他怀疑门外地上那个疯子，而且心中有了问号。他要我监视你们的行动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？”“
赵二头啊，在这个节骨眼儿，你对我们耍威风啊。我要是在姚四凤面前告你一状，他就会叫你当他的活王八。”“
哎呀，您别在这个时候开玩笑啊。我赵二童从来不打落水狗。好吧，这件事情我不管了啊，看你们祸从天降。我走了，再见。
别忙着走啊，他说话冒犯你，我可没得罪你啊。有话可以慢慢的说嘛。”“
说什么？这关键不在我啊，只要队长没误会就好办了。”
赵尔童正在和丁氏说话时，陈嫂因受了黄梅的暗托，她鬼鬼祟祟的进来向丁氏说：“
太太，那个疯子跌得满嘴流血，怎么办呢？”“
他满嘴流血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随他去了。”“
陈嫂，这人还在门口地上吗？”“
啊，不，他已经从地上爬起来走了。”“
哎呦，走就走吧，反正跟咱们家没有一点关系。”“
他走不掉的。你们等着看吧，除非他有翅膀才能够飞出南京城。”
丁氏看赵尔童像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立刻向丁维庸递个眼色说：“
维庸呢，家里头那瓶陈年三星白兰地还没开呢，快点拿出来请二童喝几杯， 谢谢他的关照啊。
听见了没有，二童？
哼哼，
我姐姐留你吃饭了，要请你喝几杯三星白兰地。你知道吗？刚才我打电话问夫子庙天香阁，今儿晚上是你的小情人姚四凤唱梅兰芳的全本《生死恨》，我们吃完饭一块儿去捧场，好不好？你去不去啊？
好啊，好啊，当然去了。哎呀，雍二爷，您可真有一把刷子。姚四凤被我追上，要全靠你的功劳啊！
这点小事啊，包在我身上，我全力介绍姚四凤给你。不过，他要是红杏出墙，给你戴上一顶绿帽子，你可不能抱怨我这个大媒人哦。
呸！马丹丁维庸啊，你这张狗嘴里就吐不出象牙来啊。
二童啊，
哎，
你我的交情啊是越来越好了
啊。
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嘛。
丁维庸敷衍赵二童是别有用心，而赵二童却毫不知情，早把疯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丁氏见僵持的情况好转，趁势把大烟灯端上，两人见状笑着走进厢房密室内，陶醉在吞云吐雾中。黄梅自从发现方明躺在门外后，便在西厢房哭了一阵子。丁氏进房看见女儿哭得像泪人儿，连忙走到床前低声说：
好孩子，不要哭了，涂树东虽然气愤而去，不知要下什么毒招，还留下他的爪牙赵二童在监视我们，让他听到可不得了啊。哎，小梅，我知道你的心里头在恨妈妈，伤了你的心，可是事已至此，你看在妈的份儿上，还是忍耐一下吧。你要是真的有什么事跟他联络，妈会帮你和他见面。哎，只要你凡事看得开一些，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嘛。
黄梅听他妈妈的口风已经有了转圜余地，这才停止哭泣。又见陈嫂走进房内，小声地问他：
陈嫂，我要你去看看躺在地上的那个人，他是怎么了吗？
我去看了，他已经走了。
走了？走到哪儿去了？
不知道啊。
你赶快去追，注意他往哪儿去，回来告诉我，快去快去啊。
是是是，小姐。
陈嫂口中答应，两只眼睛却直愣愣地看着丁氏。丁氏立刻在他耳边咕噜了几句话，陈嫂这才微微连声出去了。方明自看见黄梅完全变了个人，已使他万念俱灰，精神格外颓丧，觉得这世界上的人实在太可怕了，不论是什么夫妻儿女兄弟姐妹，全是假的，甚至认为信用、人格、道德、爱情全是骗人的幌子，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，丝毫没有真实的感情存在。一旦有了利害冲突，非但不能互相帮忙，反而会互相残害。说人是最灵性的动物，也是最冷酷的动物。方明极力忍受身上跌破的伤痛，边走边想，越想越生气，越气越恨，不觉已经走上了中山路， 只见路上车水马龙，顿时感到天地之大，竟无容身之处。前途茫茫，何处是我家？恍惚间更觉腿上伤痕疼痛，再看双掌已经擦掉两块皮，鲜红的血珠冒出，连腿上那条硕果仅存的蓝布裤也撕破了两条斜缝。他没想到到了南京会落到如此狼狈的境地，他张口吐了口血沫，不禁长叹一声。他正要张口叫一部人力车坐上，不料忽然听到身后有声音。
哎，你是方明兄吧？
方明心里一惊，转身一看，只见是两个身穿工装的青年，面带笑容向他走近。方明凝神定睛仔细辨认，已经认出两人是大学同班同学，不禁脱口对他二人喊道：
你是陈佑新，你是陆健。
对对对对对对。上级已经收到你从淮阴寄来的信，我们已经在附近等了好几天了，好不容易才等到你。
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会经过这儿？
你信上说的。
你们领导人还是由王印初负责？
还是由他负责南京地区。明兄啊。
啊，
看你身上的情况，一定是受到什么委屈了吧？
哎呀，好兄弟，别提了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能找个僻静的。
明兄，你要到什么地方？你说吧。
我想找个清静的旅馆，既能休息，也可以说话。
好，那我们介绍你一家比较安全的旅社。
陈露二人未等方明回话，就举手招来一部人力车。陈佑新向方明微笑地说：
明兄，你先到那个旅社休息，我们回去向大家说一声，我们会再来看你，你安心地休息。
哦，哎，可是印初他现在……
我回去就向他报告，他知道你已经到南京，一定很高兴，他也很想见见你，想知道江北的情况。
我先去看看他好吧？
不，他为了最近上海方面失利的案子，昨天到苏州加强戒备，明天才会回来。你还是坐车先到旅社休息，他回来我会向他报告你已经安全到了南京。
嗯，也好。
再会啊。
再会、
啊、再会。
黄梅把陈嫂打发走后，他的心中一直忧虑不已，暗岛上苍，希望他能够追赶上方明，一宿隐情。想到这里，黄梅只好抑制住心中的伤痛，却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。黄梅睡醒时已是华灯初上，但见她的母亲坐在门口的摇椅上，捧着一具白银水烟袋在咕噜咕噜抽水烟，陈嫂则在擦桌椅。他听黄梅咳了两声，转过身来，一面笑一面去拧了个热手巾把递给黄梅。
小姐啊，你睡醒了
啊？陈嫂，
嗯，
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回来有一会儿了，我见小姐在睡，太太要我不要惊动你，我这才不敢叫醒你啊。
你追上他没有？
黄梅着急地问着。陈嫂正要回话，丁氏用手将点水烟袋的火纸捻向门外一指，说：
你快把大门关上，回来再说。
是太太。
陈嫂走出房去拴大门去了。黄梅走到丁氏面前，全神关注地说：
那些坏鬼都走了没有？
你睡着了，赵二童留在这儿就像是监视我们，跟你舅舅又吃又喝的闹了一阵子才走的。
他们去干什么？妈，你知道吗？
不知道啊。一个小时之前有电话打来给赵二童，好像是发生了一件什么急事， 他听了脸色都变了，匆匆忙忙走了。
我跟方明的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不怪你，只要妈你能够在涂树东面前尽力维护我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
小梅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你的意思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啊，你可要说得明白一点呢。
妈，我预感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。
啊，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啊？
妈，方明一定是认为我变了心，爱上了有钱有势的大汉奸。其实他哪里知道我的隐情，这件事妈你将来也会明白的。
丁氏听了女儿的话，愣了半天也摸不着头绪。这时陈嫂进屋，黄梅很着急地向她问：
陈嫂，你快说，你追到他没有吗？
哎呦，小姐，他坐的那辆车，车夫跑得太快，要不是我也坐一辆车子去紧追呀，一定被他丢下了。哎呀，
快说吧，他住在哪里嘛？
陈嫂见黄梅急成那个样子，立刻走过去，用手套在她的耳边，很神秘地咕噜了几句话。黄梅立刻说：
陈嫂，我要你现在就带我去找他，我们快走，快啊！
要是涂队长回来，他找不到你怎么办呢？
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我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。如果这个时候不去看他，等那个魔王回来，我就走不了了。快！
黄梅说完后，她指使陈嫂出房，走到床后，秘密地把一块地板撬开，检视他从涂树东那儿窃来的名册仍在，迅速把那本名册丢进地板内，再将地板完全盖好，这才到洗手间洗了脸，换了一身较为朴素的衣服，就向母亲说明要去看方明。丁氏因为有言在先，只好答应，但要他快去快回。黄梅也答应了，她随即约同陈嫂带着简单值钱的东西。黄梅叫陈嫂雇了一部汽车，黄梅用半埋怨的口吻向她说：
你回来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
小姐，在家里我怕太太说我多嘴，有些话我想说也不敢讲啊。
什么话你不敢讲？你说。
我看见那个人在半路上遇见两个人，好像是修理电器的电匠，看样子啊，他们是熟人，他们鬼头鬼脑谈了一会儿话，那两人啊就叫来一辆黄包车，把他送到那家旅馆去了。
啊，你看见他进旅馆的？
是啊，不过我想当时的情形怪可怕的。
啊，可怕什么嘛？
我在隐秘处看见涂队长汽车开来，上面坐的张二童很快地开过去了。
哎呀，是不是去搜查他的？
不知道啊，我看他们汽车开远了，可能是搜查去了。
哎呀，那我们现在去找他，会不会被他们发现？
小姐，你千万要小心呐！我看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
既然来了，就是危险，我也要去，再不去就没机会见到他了。
这时汽车已经开到一家名叫连生的旅馆，陈嫂急忙说：
到了，小姐，他就是走进这家旅馆的。
好，走。
下车后，陈嫂和黄梅进了旅馆，在茶房指引下上了楼，到方明住的房门口。黄梅的一颗心几乎要跳出来。茶房敲了几下门，没有声音。茶房取出预备锁时打开门，一股酒气直扑而来。茶房捻亮电灯走了。黄梅定睛一看，床上躺的果然是方明。 桌上只有一个小包袱和一个空的酒瓶，境况凄凉。黄梅叫陈嫂暂时下楼等候，然后轻轻地拴上房门。他轻步走到床前，见方明仍在酣睡，看他的脸比在清江仁慈医院要瘦得多。黄梅思忖着，别后这些日子的种种变化也确实使方明太伤心了。断肠思往事，泪眼立君前。他觉得人生悲欢莫测，聚散无常，真是一场捉摸不定的春梦啊。想到这里，黄梅两行热泪不觉夺眶而下，一个人坐在床边啜泣起来，而方明却沉睡不醒。黄梅想要鼓足勇气叫他，却怎么也叫不出来。犹豫了一会儿，只好伸手向方明身上推两下，也没见他醒，反而听到他口中直呼着自己的名字。黄梅见此情景，伤痛的情绪已无法克制，也顾不得方明污秽的衣服和酒气，颤抖抖地朝他身上一扑，不禁涕泗交流，泣不成声了。方明正在酣睡，突然觉得身上沉重，极致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见身上扶的是一个人，视线模糊，不能辨认是谁。于是他用手推起说，
你是什么人？
对方没有回答，只听到熟悉而清晰的哭声，让方明清醒了。
你是小梅？
复杂又气恼的心情让方明不知道要说什么。黄梅低下头，哭声比先前更伤痛。
方明，我知道你痛恨我，其实这是一场误会，这是误会。
方明被眼前突如其来的事弄得精神恍惚，分不清现实与梦。一阵清醒后，想起在皇家门前所遭受的殴打羞辱，不觉怒火中烧。可是黄梅伏在他身上啜泣时，娇柔可怜的哭声感动了他，心头的怒火不觉已经熄了大半，也不知是让什么力量所吸引，情不自禁握住他的双手说，
小梅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小梅，你变了。不过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，变得这么突然？这实在叫我无法了解。小梅，你说
方明，我知道你是不会原谅我的，我知道你是如何的恨我，你认为我已经做了一件违背良心、违背天理的事，对吗？可是，这只有上天才能知道我的。
你的心是黑的，你的心是污秽的，才与贼为伍，是我亲眼看见的，你还想强辩吗？
方明，我求你冷静地听我说，自从我们分别之后，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发现我要走的时候，就用种种的方法监视我，封锁我， 让我跟你失去联络。
别再说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只当是一场噩梦。何况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已经看开了，看淡了，更看透了女人的心。
黄梅听了方明这句话，立刻又啜泣起来。方明一时之间也无话可说，只有睁开他满布红丝的醉眼，向电灯凝视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咬着牙说：
我要问你，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，变得这样突然，变得……哦，天哪，你叫我怎么说嘛你？梅，你太不应该了。你想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想不到你一离开我以后，受了物质金钱的引诱，背弃了我，向那些最无耻、最卑鄙的汉奸走狗低头投降。你以为把你的一切都奉献给他，他会看得起你，永远对你好？你在做梦。更可怜的是，你弄错了，你太尽力了，你太可怜了。
方明，你冷静一点好吗？在你没有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之前，你应该要保持冷静，不要盲目的加罪给一个孤立无援的人，好不好？我求你原谅，好不好？
你有什么冤屈？你还有什么清白？我亲眼看见你浓妆艳抹，让一个盛气凌人的男子亲热地挽着你，这错得了吗？这还有什么可原谅的？你说。哼，不是要我原谅你，是要请你原谅我。我不该不知趣地从清江到南京来，破坏你们的好事。我到了你家，被你家里的人打伤，还骂我是个疯子。
方明，方明，你说的这些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啊。
不知道？不知道你可以回去问你妈，看我受伤的头，擦破的手，是你家里的人打的，这还能假得了吗？
黄梅脸色愕然，没说话。他想要查看方明的伤，却被方明猛然推开。方明痛苦至极，突然狂笑起来说：
女人的心啊。
方明，
女人的心是这样的
啊。方明，
女人心莫测高深，什么山盟海誓，什么生死同心，这不过是骗人的玩意儿，骗人的。
方明，我求你理智一点好吗？方明，你应该珍惜身体，同时珍惜你的前途。这个时候随你怎么骂我，我也不会反驳。事情的是非对错，将来你自会明白。冷酷的现实逼得我不能不这样做。
什么冷酷的现实？
方明，我求你不要戴着有色的眼镜看我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不是啊。
你说不说？我要你说。
让时间来考验吧。
你向恶势力低头了，屈服了，是不是？
我只能对你说，我是清白的。我的话说到这儿为止。至于你对我的愤怒， 这是正常的，也是应该的。不过有一件事现在你千万不能忽略。
什么事？
立刻离开南京，越快越好。
你要拔去你的眼中钉，是不是？
我是为了你的安全，也是为了我们未来重逢的日子。
是你制造这幕悲剧的。
只要我们还能够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，你一定会明白的。
你把痛苦给我一个人尝吧。
你以为我活得比你快乐，是不是？
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吗？
如果你能够赶快离开这个魔鬼地方，我们也许有见面的机会。不然的话，
黄梅心里一阵酸楚，不知要说什么才好。默忖了一会儿，像一只附身的归巢小鸟，又扑在方明的怀中哭泣了。方明和黄梅正伤心欲绝，难解难分时，陈嫂忽然从门外紧急地敲门，她的声音很急：“
小姐，小姐，快开门呐，快开门呐！”哦，
黄梅赶快把门打开。陈嫂看见黄梅，将她一把拉到门外，喘着气说：“
小姐，小姐，快回家吧，队长回来了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
你进房以后啊。”我就坐着黄包车回家看看，车子到半路看见小刘骑着脚踏车到处找你，他急得满头大汗，碰见我，他问我看见你没有，说队长回来看不见你，朝着太太大发脾气呢，还摔了个茶杯，吓死人了。
陈嫂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
哎呦，快点回去吧，不能再迟了。
你先下楼等一下，我跟他说一句话就走。
陈嫂听了，匆匆忙忙下了楼。黄梅方寸已乱，她正想走进房内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房门已经关起来，撞在她的前额上。黄梅眼前一黑。
方明，方明！
黄梅双手用力猛推，方明没有任何反应。他听到房内厉声吼骂：“
滚吧，臭女人！永远不要再来见我，我永远不想见到你了，从此一刀两断，滚滚滚！”
黄梅这时已经感到六神无主，万念俱灰，只觉眼前天旋地转，像是失去了知觉。楼下账房正和陈嫂说话，忽听楼上一声巨响，两人赶忙上楼查看，只见走廊上躺着一人。陈嫂一看是黄梅，她急忙上前喊道：“
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陈嫂，我还有话跟她说，她把房门关上，也不理我。你叫她开门，我还有话要跟她说。
陈嫂听了黄梅的话，转身对着房门重拍好几下，可是非但门不开，还听房内传出吼叫谩骂声。黄梅见此情景，不由得感到绝望。陈嫂和善又紧急地说：“
小姐，他不开门，我们就快点回家吧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要是再不走，太太在家会急出毛病的，那就惨了。”
陈嫂边说边把黄梅扶起，朝着楼下走。主仆二人到了家，丁氏见女儿安然回来，才放了心。他说：“涂树东看黄梅不在家，发了一阵怒火，因为接到紧急电话，又带着赵二童一帮鹰犬走了，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回来。”丁氏表现战战兢兢的样子，要求女儿不可以再出去，同时心理上要有准备，将有一场暴风雨降临。 黄梅回到家中，精神已经恢复大半。她起身盥洗用膳后，已是上午8点多钟。这时，她一个人睡在床上，想起在旅社与方明会晤的情景，尚心有余悸。她想起带去的一只手提包，仓促间还遗留在房内，包里还有2根金条是送给方明的，很想再去旅社一趟，向方明说清楚，又怕没有时间，思潮起伏不定。黄梅想此时再去旅社看方明，但陈嫂对他说昨夜涂树东来了，因为接到一通紧急电话出去，此刻可能就快回来。正在犹豫时，大门外传来一阵喇叭声，接着涂树东带着赵二童踢踢踏踏地走进了客厅。黄梅看见涂树东故意身子一转，刻意在大穿衣镜前略理头发，不与他打交道。涂树东喝了口茶，坐在躺椅上，两脚翘在桌边上，现出一脸奸笑，问：“
哼哼，怎么样啦？啊，清醒了一点没有啊？会见了你的心上人，一定很甜蜜喽。”
黄梅没有答话，她从穿衣镜反照，看见涂树东的脸色铁青。涂树东忽然把话音提高：“
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啊？
这样不愉快的言辞，请你少说。你要说什么话，就直截了当的说，不要拐弯抹角的，我听了受不了。”“
昨天你到哪里去了？啊，会见你的心上人，久别胜新婚，一定很甜蜜吧？说给我听听嘛。”“
不知道，你不要说这种下流话，我不愿意听。”“
哎呀，你还敢对我耍威风啊？你昨天到哪儿去了？讲啊！”“
你管不着，少说废话。”“
哎，好哎。你敢对我撒泼？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？你对我说实话，你跟心上人是不是设计谋害我？说。”“
不知道。”“
不知道。你别在我屠阎王面前装蒜，你们回来是专门做我的工作的是不是啊？”“
不知道。”“
你推得倒干净啊，你他妈的一家人都在欺骗我，拿我当傻瓜是不是啊？拿你当做摇钱树要来蒙蔽我，对不对？你他妈的在做梦。”“
我骗过你什么？我骗过你什么？”“
哼，骗过我什么？你去问问你妈，问问你舅舅，你们家能够有今天样子，哪一件事不是我姓涂的帮的忙啊？哼，你他妈的是一朵水仙不开花，还在装蒜呢，是不是？”“
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”“
听不懂？前天夜里在上海那座大饭店，你为什么严厉地拒绝我向你求欢呢？你说。”“
你说话文雅点，你说什么他妈的，你有没有受过教育啊？啊，
我姓涂的生来就是他妈的大老粗，你黄小姐还能把老子重新改造吗？呸，你不配。”“
要生气你就应该少来这儿，别自讨没趣。”“
怎么讲？你敢说不许老子到这里来啊？我涂树东玩过的女人十打八打是有的，我不相信你会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咱们骑驴看庄稼，走着瞧。”“
瞧什么？你先瞧瞧你自己，
你凭什么资格来玷污我？
凭什么？哎呦，我聪明美丽的黄小姐，要别的没有，你若是要证据嘛。
涂树东又是一阵冷笑，频频点头，像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黄梅看涂树东态度反常，心中不禁捏着一把汗，转身想溜出西厢房。涂树东见他要走，一个箭步拉住他右臂，狠声地对他吼道：
你想走门儿也没有，要你知道我姓涂的厉害。
放开我，你为什么这么野蛮？你会遭到报应的。你
啊，我野蛮，我遭报应，你他妈的要老子命。好，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就休想活到明天。
你放开我。
黄梅拼命一挣，涂树东趁势把他向前一推，黄梅应声倒在地上。
哼，不给你一点颜色看，你也不知道我姓涂的是干什么的。
涂树东一脸凶气说完，从他的皮包取出赵二童昨夜抓人在连生旅社中搜出方明的良民证，对着黄梅的脸上嗖的一下直过去，厉声吼道：
那去看吧，这是你心上人的良民证，他虽然侥幸逃走了，可是他没有这点东西啊，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南京城。我在3天之内若不把他抓到，我就他妈的不姓涂。除非
啊，除非怎么样？
除非今天晚上你能顺顺利利的答应跟我啊。
涂树东脸上现出贪婪的笑容。黄梅听到这里，心中暗吃一惊，他想，方明的良民证怎么会落在这个魔王之手？所幸他说方明已经逃走了。为了深恐方明会被涂树东抓到，不得不把话语转去和缓些。于是黄梅含泪说：
涂队长，你专做这些残害善良人的勾当，难道你的良心就不会受到一点谴责吗？你能担保将来不受到一点报应吗？啊，杜队长，
怎么，你想谋害我？你的话中有话。
那你是误会了我，我没这个意思。
哦，那么你说谁会得到报应啊？讲啊。
杜队长，只要你心地纯正就好了。
啊，我听你的话越觉得大有文章。嗯，想不到你还真有学问啊。哼哼，这证明你们都是余方派来做我工作的。我猜得不错吧，黄小姐？
你猜错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。
我胡说八道？你他妈的才胡说八道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凯子？你吃定我姓涂的好骗是不是啊？
你啊，根本就不是这样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
我不讲理？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的一举一动我没有不知道的。方明这小子前天到南京来，分明就是你主使的。你的舅舅已经把你的资料全部说给我听了，你们是早有预谋，串通好来做卧底工作，对不对呀？
黄梅听到这里又气又怕，这才知道是舅舅出卖了他。涂树东又仰脸奸笑几声：
怎么样啊，黄小姐，罪证两全，你没话可说了吧？啊，
涂队长，我舅舅的话不能够信，他跟方明有宿仇，趁机报复，你不能够拿他的假话当真来害我们呢。
嗯，好，我可以对他网开一面。说实话， 看在这两天你陪我吃饭跳舞的份上，我可以放他一马。但是我向你唯一的要求，你必须做到，把那件东西还给我。
涂队长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？究竟是一件什么东西？我一点都不知道，真奇怪。
不知道？哼，你还在跟老子反穿皮袄装羊啊？我问你，前天夜里在上海大饭店，你趁我喝醉睡着的时候，我的大皮包那本东西是不是你偷去的？
什么东西啊？
一本潜伏在南京重庆方面特务分子的名册。
你的名册是你自己收藏的，我怎么知道啊？真是笑话。
我的小宝贝儿，你别开我的玩笑了，来把名册还给我吧。啊？
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对我说呢？
啊？早一点？早一点怎么样？晚一点又怎么样？
早一点对我说，我就可以重新考虑呀。
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看见那本名册了？
看见怎么样？没看见又怎么样？
哎，看见就把名册还给我。古村联络官他要我依照名册上的地址姓名抓人，要把余方潜伏在南京的特务分子一网打尽，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呢。
涂队长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日本侵略我们的国家，害得我们国破家亡，亡国的仇恨不共戴天，我们为什么要做敌人的鹰犬，残害自己的手足同胞？涂队长，你是一位聪明绝顶的人，善与恶全在你一念之间，涂队长，你要三思啊。
黄梅说完，就像一朵带雨的梨花，掩面直哭。涂树东听了他的话，又见他哭得那么伤痛，由于看到他大义凛然的精神，他的面子有点挂不住，但恶性难改，他就向黄梅厉声吼道：
你骂我是日本人的鹰犬，你骂我是厚颜无耻的卖国贼，是不是啊？你他妈的是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我要你的命，我就杀了你。
杀就杀吧。
涂树东看黄梅视死如归，心里对他惊服，非但没有拔他腰带上的左轮枪，反而脸色温和地对黄梅笑着说：
梅姑娘，我佩服你智勇双全，更敬爱你一身是胆。你要知道，我这支枪啊，不是乱杀人的。只要你听我的话，哎，把那名册还给我，非但不杀你啊，你说什么我都听。那本名册啊，是最重要的密件呐。
我就是想要还，也无法还给你了。
啊？为什么？
已经被我点火烧了。
啊？你说什么？
点火烧成灰了。
你这个臭女人，你不要骗我啊！那本名册你不会烧掉的，一定被你收藏起来了。我知道你很重视那本册子，说你还不还？
已经烧掉了，叫我怎么还？
他妈的，那是老子的要件呢，你为什么烧光啊？你是来卧底的，我今天要打死你。
涂树东在盛怒之下按耐不住满腔怒火，对着黄梅打了个耳光， 接着抓住他的头发向前猛推，黄梅脚下一软，全身已经直挺挺地摔在地上了。
你他妈的，原来是用美人计来害我的，你们一家子都是花老子的，还要来骗老子，害老子的命啊，你们找死啊！今天若不把那本名册交给我，我就打死你。
涂树东在盛怒之下控制不住满腔怒火，拿过桌边那根黑漆手杖对着黄梅身上连打几下。
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
中原落日第五集，江九州著作，李若梅导播，戴维雄配音， Johnny 录音，冯云中主讲。参加演播的有郭如顺、董淑珍、李正淳、徐雅文、潘宁东、张东光、曹继鲁、李若梅。谢谢收听。